สมะโตอรห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มะโตอรห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มะโตอรห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今天要讲的五十来自法句经，法句经华品第四品华品的故事，在华品里面的第二个故事。这故事是讲到这个琉璃王呢，他对色迦族报复，杀害色迦族的故事。这个当时呢，佛陀是讲一个法句经啊，那个法句经讲的缘起呢，是当时呢这个杀害色迦族的这个琉璃王呢，那么他跟他的军队呢，全都给一个洪水呢冲走，所以死了。在那个舍卫城的那边呢，有住着一个这个你们知道这个波斯匿王啊，巴塞那迪啊。那他是古斯兰国的这个王呢，那么他们呢，他这个波斯匿王跟还有他当时他们是最初是三个王子啊，这个巴塞纳利跟马哈利跟班杜拉，他们三个，班杜拉是马拉斯国的这个王子，那个马哈利啊。是这个维萨里啊，维萨里那边的 Richavi 的那个王子，那么三个呢，三个都是王子，一起读书，在这个达卡西拉现在是在这个巴基斯坦，现在还是一个文化古国，有回教徒跟我说那个地方很特别。就是现在巴基斯坦是比较麻烦的地方，我们就没去，要不然也是想看看这个文化古国。那么他们都在同在同一个导师的旗下学习，他们那种以前做王子的要学文要学武的，所以然后他们呢后来也各自回来了。那么这个 King Basenali 波斯匿王，后来的波斯匿王呢，当时是王子，他回到来过后呢，他们的父亲很高兴啊，学成归来啊，他们有表现一下了，你真的学成的表现一下啊，就给他做王。那么另外一个呢，马哈利呢，他就很投入去教育其他的那些维沙利那边那个里查维的王子们呢，那么因为太卖力了然后瞎眼了但是呢大家对他很忠心了，他的学士们呢感恩他了，对他很忠心了这样子。那么另外一位呢，这个王也是王子曼杜拉呢，他是很厉害的，他是很会打的很会打。那么这个我就把故事说短了，他怎么显露，他怎么打的很会啊。然后他就给这个波斯匿王委任他成为他的那个主帅啊，将领了，很会打的将领了。那么他是很会打的，那这个呢在打仗的故事我就跳他他们怎么打这个我是不是很感兴趣了那么呢但是呢有常常来到打仗了，这个班杜拉如果他的当他的妻子他妻子讲我要去哪里去洗澡那个地方是不可以的但是呢他是我是很会打的，我会护送你去硬硬的去。所以呢那侮辱人家，毁了人家的文化后来呢结果呢当他逃跑的时候呢，人家追着来了，他用他的很会打的那个箭一射他一射去穿过很多人呢，一支箭就可以全部人死到完了很厉害的。那么所以这个也造了很多的杀业了这个会打的这个曼杜拉这个主帅 那后来呢，有一次呢，也因为他去叛乱的时候呢，就会有人散播谣言呢，跟这个 King Pasi 那里讲，他们可能才要制造混乱呢，你的主帅有打算要背叛你啊，所以呢，那么 King Pasi 那里呢就好了，你要背叛我，他就相信了谣言呢，相信谣言。那么就派人呢，把那些自己的将领回来的时候呢，把他跟他的孩子啊，全部36孩子全部杀到完了，自己杀自己的主帅。其实呢，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业啊。这些自古以来，你读中国的历史呢，那些做将领啊、做打仗的那种很会打的，即使是立了大功啊，到后来很奇怪的，就是他们会自相残杀的，几乎了很多都是这样，像很多大功臣都死于非命。那你讲为什么大功臣会死于非命呢？表面的理由是那个国王怕功臣呢，其实是他的业，你太强了啊。然后等到他们做王了，他要把自己的大功臣杀掉。其实讲到完了，真正的理由呢是大家的杀业都很重。当大家杀业很重的时候，你真的有本领，大家团结一起把敌人杀完过后呢，但是呢，有一天呢，那个杀业要成熟的时候呢，你自己也要自己跟自己打的。很奇怪的，像刘邦杀韩信啊，杀萧何，什么对付萧何啦，什么的啊，这些都是很可怜的。比较聪明的会闪的，像张良啊这种会躲起来的，再好命一点点。不然的话，真的是朱元璋杀功臣啊，什么鸿门宴啊，什么把他们就给他们死到完了，这是很可怕的。杀业重，杀业重就是到后来。大家都没有好的，所以这种，真的是很厉害的，给他逃过这一辈子，来世也是很惨。所以呢，这个很会打仗的这个曼努拉，这个还不是我故事重点，他是打打打，到后来呢，King Pasenadi 也把他杀掉他的孩子啊，那些哇，很会打的孩子也是很会打的，全部都杀掉。杀掉过后呢，后来才发现他其实是燕王了，燕王又过意不去啊，过意不去立他的什么侄儿啊。又把他拉过来啊，又派他做将领，但是呢，那个就算被派去做将领，心里面还是怕，这个王啊，在随时怀疑的时候就把你杀掉。所以呢，后来等到有一个机会的时候，也是把他推翻，立他的孩子。好，这是这故事的一边，那整个国家的那个故事呢，其实是给我们一些启发。那我讲另一边的故事的，那就是呢。这个波斯匿王呢，开始有一次呢，就请跟佛陀讲，我要每天要有帕克僧团成员，每天来我的皇宫接受供养。那开始呢，也有热心啊，哇，出家人来供养、来化缘的时候，很招待啊，什么。后来，反正天天你都来受供养啊，就越来越不理了啦，也没有人理，冷冷淡淡的，他有时候也没招呼。然后出家人不是为了吃你好吃的东西，反正最主要是你没有恭敬心，感觉到没有诚意的时候，自然也就不来了，来越来越少，越少到后来只剩下阿难尊者一个人来了，哇，那些食物准备了就浪费掉，然后这 King Pasenadi 又冒火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错，你知道吗？他没有想，我没有好好的招待出家众啊。然后他就冷淡了嘛，冷淡了，大家我也不是要吃你的国王的食物了，我就不来了。然后呢，只剩下阿难尊者，因为阿难尊者的心是非常柔软的。哎呀，不好了，不管他有诚意、有恭敬没恭敬，可是请到我们来供养，我还是来供养，不然的话，怕这国王起烦恼了，不好。然后后来他就跑来跟佛陀抗议：“你们这僧团为什么这样子的？我请你们来做供养，为什么？”没有来受供养，害我的食物浪费那么多，竟敢跟佛陀兴师问罪啊！然后呢，佛陀就问呢，到底什么原因啊？然后那个因为阿难尊者，因为大家对这个国王没有信心了。然后后来佛陀，佛陀是不是因为你是国王我就怕你啊？佛陀是法王啊，佛陀讲。好，那其实也是当着 King Pasenadi 的面子，没有给他面子，直接跟他讲，现在我允许比丘们如果你去受供养如果心中邀请你去受供养，他没有真的是站起来你迎接没有欢迎没有什么那么允许你 拿了食物啊，不在那边吃，拿回去吃啊，这样子还没有招待啊。其实就是说，不需要。其实是佛陀还是护着比丘们的，因为是对的啊。因为如果人家真的没有真的，当然我们不是心里啊去在意人家有恭敬没恭敬，可是如果他不是真的有诚意的话，我们可以不要去的哈。可是不答应了，不要不要去了。可是可以不要接受邀请，可以这样子的。佛陀也讲了一条一条的，好。那个时候呢，这 King Pasenadi 他就心想，哎呀，给佛陀这样交接了一轮呢、啊，然后他就想，哎呀，我要怎么僧团已经对我没信心了啦？我要怎么赢得僧团对我的信心呢？啊，那国王呢？这个国王是有点笨笨的，他们呢，你要赢得大家对你的信心，当然用智慧嘛。大家对你没信心是没有诚意，那你就以后拿出诚意就好了嘛。就是好好的迎接僧团啊，然后好好的供养啦、啊，好好来学法啦、啊，那僧团就对你有诚意，就有信心了吗？他不是，他国王想的东西都是很世俗的。他想啊，我要娶色迦族的人做老婆啊，那么跟色迦族的结上关系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会对我有信心啊。这个是很笨的想法，可是就是会出这种想法啦。这个金巴森纳第一次出了名，有点笨笨的王啊。那也是给他老婆骗到几离谱，他都会去相信，这个是另一回事了。好，然后他就想了，他就请求了啊，发信给发使者，派使者去色迦族了。跟色迦族讲，我要娶你的公主，送我一个公主来做我的老婆。这是 King Pasenadi 是大国的王啊，很大国的一个大国的王，管很大的那个色迦族的这个国家是小小的国家可是呢，色迦族的人呢，他们有一种慢心，我们色迦族是比较高等的，最高等的了，他呢，他们这种是低等的，虽然是大国了。他不讲，那大国就够了嘛，是不是？是大国就很厉害了嘛，大国的国王来娶你的公主，很给面子嘛。可是他们色迦族不是这样想的，色迦族是这样，我们的血统是比较高贵的，而且呢，还生出一个佛陀出来的，对，比较高贵的，他是比较低的，所以很骄傲。那个时候他讲，我们怎么可以公主，我们的公主可以跟他的国王结婚呢？不可以。但是呢，又不可以得罪你，得罪那国王的话，这个大国的国家可以来打你了。我要娶你的公主，你不给，打了哦。所以呢，他们就去想啊，刚好呢，找到一个卑女啊，那个卑女呢，这个卑女也不是完全说不是公主啊，这个卑女啊是那个马哈那嘛，也可以讲是公主了，看你怎么看，是那个。也是一个王啊，他们里面的王啊嘛，那么他跟他的女仆啊，有关系所生下来的孩子的女儿，可是很漂亮，非常的漂亮。但是呢，血统来讲呢，就是爸爸是色迦族，可是呢，那个妈妈呢是贱民啊，就是比较低下的啦，是那种女仆的奴仆，所以。王子跟奴仆生下来的女儿在色迦族来讲还不够干净，如果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来讲是跟爸爸嘛，爸爸是王，你就是你公主，可是呢这个不可以，因为那个妈妈不是公主，所以不是王后，所以他们就想啊，这个可以，这个我们这个不是高贵的，不高贵的啊，嫁给他就可以，而且也够漂亮，就把她装成是公主，打扮成像公主一样啊，就这样嫁过去了。一直 King Pasenadi 一直都不知道，这是色迦族的高度机密。然后就这个呢 ，King Pasenadi 就跟这个血统不纯净的公主，而且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叫他就叫做琉璃了啊 ，Virudaba。那 Virudaba 呢开始这样长大了，长大了就会问。啊，我爸爸是爸爸的家族是，我妈妈的家族在哪里呢？啊，那是16岁了，他一直吵，之前一直吵，我要见见妈妈的家族嘛，因为见见这边有公公婆婆，这边有公公婆婆，这边也有这个uncle 啦，什么 auntie 啦，什么这些光叔叔伯伯，他要知道，还有他的朋友，他的那些， 啊，已经到了16岁的时候呢，他母亲知道，他母亲知道不能，色家族是很骄傲的，所以如果是他回到去得不到恭敬的话呢，他一定会生气，那么就会出很大的问题。他那个母亲很知道，一直阻他，一直阻止，阻止到不16岁了，真的没办法阻止了。好了好了，让你去了，放你回去了，让他去私底下写信跟色家族讲，现在呢那个王子要过来了啊，你们留一下了啊，看怎么处理了啊。然后呢，色家族就大开会议了，我们怎么办啊？这个是我们的算是也不算是公主啊，美女啊，说生下来的孩子跟那个光生下来的孩子他来了，我们要怎么办啊？如临大敌，因为又不能够恭敬。因为觉得这个血统，我们是想血统的，我血统高，血统低，我不可以恭敬他，但是呢又不可以得罪他，因为他是大国的王子，未来是做王了，有大军队的，不可以得罪他，就很麻烦了。好，那个时候呢很简单，他要来的时候呢，把所有年龄比他小的全部送走，送到去山上去打猎啦，怎么全部消失，那么呢只有他的长辈留在那边迎接他，就是接他长辈嘛，就是你来全部长辈你都要顶礼礼敬，那礼敬了所有的长辈就没有人礼敬他啊，没有人可以礼敬他，因为那些小过他的全部被送走了。他来了我觉得好奇怪，通常像他们这样子的去到每个地方一定是他有礼敬他的长辈，他有他的小辈礼敬他，但是这一次呢就是把所有的跑掉了。他就很纳闷，后来时间到了他又回去了，就在他回去过后呢，刚好剩下最后一个女仆，他的女仆刚好很像他忘了一些东西，他回去拿东西，然后这一个时候呢，他坐过的椅子呢马上赤家族的那些工人就拿牛奶洗过，然后那个洗过的时候他讲这个是那个美女所生下的孩子所坐过的地方要洗那个洗的那个工人也这样子讲，就被听到了，这个可是大事啊，这个可是大事，给那个这个琉璃王的他的工人听到了，然后回去报告那个琉璃王这个王子很生气，非常的生气，他想等我做王的时候呢，我要把整个色家族灭到完，因为他很生气，他来到他对他来讲是一个耻辱，因为他的母亲也不是亲近血统，而且这样瞧不起他，他回来到也没有受好好的欢迎，也没有人礼敬他，然后大家只是跟他做表面功夫，然后回去好像也没有人跟他同桌子吃饭还是什么，凤姐娘吃饭也是特别安排的啊，色家族就是为了这个辈分的问题啊，特别大做周章，特别研究过的啊，这样子研究过，可是结果还是走漏消息，然后呢他就很恨，他就等着机会了，等我做王了我就毁掉你的，摧毁的色家族，他就动了那个念头了。那么刚好这时呢，有一次呢，这个 King Basenadi 呢，他去见佛陀，那个时候他也差不多80岁了吧，八岁还见佛陀就要见佛陀，谈得很夜，那个时候呢那时他们的他的军队呢那些全部就抛弃他了，因为那个时候那个班杜拉的侄儿就是做主帅，那个主帅的和他的孩子全部被杀到完了嘛，然后后来那个 King 发生了就懊悔，然后就立他的那个侄儿借他的位，通常这是孩子借位的，是这样立他的侄儿借位，因为这个时候侄儿的人是不想现在他就跟佛陀讲话讲这么久，是不是佛陀教他怎么样去要对付了，因为怕了嘛，因为那种勾心斗角的世界里面呢，一点点东西都很怀疑的，其实也是业了，怀疑倒不如我先下手一枪先把这个军队带走，快点跑回去呢跟那个他的王子讲，现在你最好做国王了，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几时你会有机会做国王，你不要理他了，你不要理你的父王了，你自己先立你自己做王，现在能够做王我再支持你，我是大将我支持你，你最好做王，如果你不做王他以后没机会，你怎么知道呢？其实那种皇宫的斗争都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他们其实都很怕的。其实自古以来皇宫的斗争，宫廷斗争是非常可怕，权力斗争是非常阴险的。在中国里面常常那种家族啊，那种阴哇，皇宫里面都是那种勾心斗角，非常危险的。所以他们也怕，哇，是的，现在难得这个主帅，要立我做王了，要支持了，那哎呀，他也凭据他的父亲。然后在金巴塞那里出来呢，只有一个工人，女佣人这样在等着他拿他的衣服还是怎么样给他，他就啊也是难过了啦，原来大家背叛他了。他就是当他觉得他被背叛的时候呢，他就要去找他以前他的敌手，可是后来成了亲家了啦，就是这个 King Ajatasattu，King Ajatasattu 就是频婆沙罗王的孩子，就是把频婆沙罗王杀掉的那个，是阿紫四王，然后呢，可是他去的时候太夜了，城门关了啊，他就在外头一个老王呢，这样80岁了，在城门外过一晚，怎么可以活呢？就死掉了，也好还好死了，如果不死的话呢，也不知道那个下场崩了怎么办，要打要什么，是不是？后来也是打了，又有什么打仗的故事就不说了。好，那这个琉璃王呢，他做王过后呢，他要找到机会报复了，像我有军队了，我要打色迦族了。然后那佛陀呢，知道了过后呢，佛陀就在这个两国的边界的等，然后呢，可是呢，佛陀是坐在他的这个色迦族的这个国家，这个边界的那个一个树，那个树不是很好的树荫了，零零星星的，可是他就在那个树下坐。然后在另一个这个琉璃王的这个国家呢，就是波斯匿王的国家，就在那个边界，这边有一棵树没什么树荫，佛陀在下面坐，那边有树荫的，佛陀就不坐。然后他来了，他来到见到佛陀啊，佛陀在了，佛陀知道了，他叫礼敬佛陀，礼敬佛陀，他讲佛陀啊，为什么我们这边有这样好的树荫，为什么你不要坐呢？为什么坐在没有树荫的树下呢？啊，佛陀讲，坐在我亲人的国土上，的树下呢，我是比较喜欢。他一这样讲，其实就摆明了这是我的亲人，啊，佛陀知道了，不好了，还是让步。对不起，第二次要打，佛陀又来了，第三次要打，佛陀又在那边，他每一次看到佛陀还是打不下去了，不能打。可是第四次呢，他还要出发，第四次一定要毁灭色迦族，他那个仇恨实在是强得不能讲。然后呢，佛陀那时观照因缘，哎呀，看能不能救他的家族，不能，佛陀研究一下。原来呢，在过去呢，这个色迦族这些王子们啊，那些战士们，他们一起下毒在那个河里啊，一种捕鱼的方法就是下毒，虽然那些鱼什么死到完，可是又可以吃，不懂怎样，那种毒可能只是毒鱼，就像现在正在毒这些植物一样啊，毒了过后植物也是拿来吃的啊，所以可能一样的原理吧，很像有我记得以前我住在那种岩丘的时候。他们有人捕鱼的方法就是用下毒的方法，真的有哦，一毒了那鱼就会死到，然后他就啊一次是拿到很多很多的鱼，所以呢在过去呢就是有这样子说过，所以呢这个业要成熟了，佛陀知道挡不来了，已经这个琉璃王出发第四次，然后呢就杀了，杀、然后那色迦族时期这是武术很高的，他们是很好的战士，可是因为他们讲他们也是骄傲，这个骄傲也救了他们，可是就不应该骄傲了，应该不杀生也不用骄傲嘛，讲他自豪了，自豪觉得佛陀是在我们的家族里面第一流的王子，像佛陀是不杀生的，叫我们不杀生的，所以呢我们整天都不能够杀，然后他们想要射下那个敌人呢，他那些箭呢，射箭的时候呢，就在这个敌人的这边穿过去，就是穿来穿去，在你身边穿，就是不会射中敌人。可是呢，可他的业还是太凶了，那个琉璃王他们不管了，你没射中我，我还是要杀死你啊！你不杀我，我也要杀你啊！这样子，结果就还是把他们杀，结果他们就是选择被杀了，被杀。 当然还有剩下一些留存啊，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是有色家族在尼泊尔了。后来呢，但是呢，杀完了过后呢，他们在河边扎营的时候呢，他的夜也沟通了，你杀完了色家族了，佛陀的亲人，我杀了，我夜也中了，然后洪水来，下大雨，洪水来，一冲啊，整个军队全部被冲进河里，全部死到了，很可怕的洪水。像最近中国啊，中国最近洪水旱灾，又旱灾了这么久，一下雨的时候，那下得惊天动地，哇，那个洪水冲，哇，也是很多人死的。反正讲这些也不是开玩笑的，一冲，哇，很多人死，然后几十万人失去家园了，洪水可以讲可怕的哦，讲可怕，所以好像55万人搬迁了，失去家园，很可怕。洪水不是可怕，旱灾的时候又那个地裂到完了，哎，洪水又这么可怕。所以呢，佛陀就讲了，若是放逸的人呢，就像一个村落这样，那个放逸了就会被洪水这样子冲掉了。那么我要讲，其实我讲这个跟大家分享，是我读到这个有点震撼，我是觉得这些故事给我们一些启示的。那启示是不是有些时候一件小小的事情可是它引发的那种连环效果，如果我们不懂得斩断那个连环，哇，真的是效果一直很强。小小的事情也什么备份而已可是呢，为了这个备份呢，他们就会把它弄得很复杂。其实对方这个王，放下那个备份，不要去争，就是人家也是王来娶你的。工作就很好，然后弄得像为了一个备份的问题讲到这样复杂。然后你看那个女的一句话，这个是用牛奶洗过，你看这样怪的，人家做过就做过嘛，这还要用牛奶洗过那个椅子才清净要不然椅子不可以坐，因为是一个低级的人碰过的椅子，所以就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我慢呢，一种邪见呢，竟然虽然是佛陀的亲人，还是邪见呢？那佛陀的其实已经很摆明了，佛陀的教团里面都不分阶级，可是他们就是放不下那个阶级概念。今天在尼泊尔也是啊，那色家族还是有阶级概念，还是很强的，还是很奇怪的那种，就是不知道他们的因缘，我也搞不懂。明明是佛陀的子民，佛陀都不讲阶级了，可是他们还是有阶级，到今天还是有阶级在尼泊尔。色家族的阶级概念还是很强，还是很强，所以人家极可怕。连佛陀也改不了他们那种阶级概念，根深蒂固、世世代代阶级概念，是这种阶级概念让他们这样，将来为了一件事情把它弄得这么复杂，弄得这么复杂，要隐瞒、要掩饰，怎么掩饰得了？怎么隐瞒得了？到后来爆出来的时候，就是一场大灾难。那个阶级好不好？为了这种像弄得像复杂，到头来灭族，几乎灭族了。虽然还是有人生存下来，几乎灭族，没有智慧啊。当然你这个是表面理由啊，更深一层理由其实也是，它其实每一个过程都有它的个别的因缘牵连在里头。那么整个大因缘是他们那个要准备要灭族的那个业在推动，可是不是一个业达到这么多事情的发生，它有很多，每一个过程有一些因缘。但是呢，从这方面来讲，也是大家的法不够了，大家的法不够。如果他们那个时候有足够的美德，有那个足够的智慧的话，那么他们不会做出这种再造新的因那就 OK 了造新的因，所以他就事情就变得很大。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也未必会严重到那种地步。但是那个业在整体的因缘，种种的因缘累积在一起就在推向这个结果。然后转过来我们看这个尼维都，知道吧？就是他被洪水冲走，这些业其实是蛮现报的。蛮明显的，就是，可是他也是对这个色家族的业起反应你看，因为色家族的业，如果他当时他是修行 他真的有修行的话，真的能够克服自己的嗔心，那么假使是三果就不嗔心了嘛，他就不会被拖着去了。啊，那个整个释迦族的业那么凶，那么强，那么黑，那么他就会冲过去。其实只是侮辱而已嘛，其实是侮辱，那个侮辱也是蛮大的，因为被侮辱过后呢 ，King Pasenadi 波斯匿王把他贬下来嘛，这个不是我的王子，推下来，因为这个不是公主生的孩子，贬下来。后来呢，佛陀是帮忙了，佛陀跟那个国王讲，哎呀，阶级呢都是看爸爸的啦，不是看妈妈的啦，所以爸爸是王，孩子就是王子啦，这样子。其实佛陀也是跟他们讲话，也没有办法，还是要顺着阶级的那个调子论调去跟他们讲话。所以其实蛮，你看那种有些说那种传统的文化，真的是很难很难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那个 King Pasenadi 他跟佛陀抗议，佛陀安慰了他一下，他想啊，也好也好了，给佛陀安慰一下，回去又把那个再立他做国王，做王子，做什么，叫太子。所以你看呢，整个过程就是那个环节是很复杂的一种环节。在这个环节，这个故事的环节情节里面，你读下去你就觉得很悲惨。这种悲惨就像中国世世代代每次那种皇宫斗争的那种悲惨。很悲惨的那种武则天的那种后宫那种斗争啊，那种什么慈禧太后的斗争啊，这有一些王的斗争特别阴险，特别可怕的刘邦啊，刘邦胜战过后哇，那内部的斗争啊，跟韩信啊，哇，那种好可怕。其实讲到完呢，这一群人类的斗争，尤其这种王族的斗争，都是来自一个私心，我要做王，我要做头。你看 King Pasenadi， 哎呀，如果是你有福报做王，就有福报做王嘛，也不需要去急嘛。因为怀疑的关系，听谣言，听信谣言，然后反而这样子去把那个自己的强力助手，自己的好朋友，还是同学，又是同学，又是好朋友，然后竟然这样子残酷的杀他完，因为怀疑而已，因为你可能威胁到我的王位，杀。看，哎，那造下这么严重的杀业，如果是不死啊，算了，如果你把我推翻，我不是算了，如果是死也就算了吗？为什么样子就不用这样子冤冤相报，这样斗来斗去斗来斗去，是不是？所以都是你可以想到因果概念都不清楚，为了回避一个自己担心可能会产生的果报，就算是真的你被杀不是果报，消消消业障就好啊。所以在整个故事里面全部都是错的，只有一样东西我们觉得是比较对的，是什么？是那释迦族让他们觉得佛陀讲不可以杀生，所以他宁可被杀都不杀对方啊。那个时候他就消业了啊，带着这样子对佛陀的信仰，他们死都是好的啊。这当时是死了，可是未来是好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看呢，我们再回来看人世间的生命，就是你研究大部分人的生命都是很可怜的，都是这样子斗来斗去，斗来斗去。啊，你看现在，美国跟这个阿卡伊达也是在斗啊，那美国就把人家的头其实是你不知道哪一个是起因，鸡蛋跟鸡到底是哪一个头，哪一个是因，我们不知道。早期回教世界在几十年前本来是没事的，跟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好像也没有什么事。后来呢，美国开始那么 CIA 啊去颠覆人家的政权，要控制，要为了石油，为了石油的关系，就要影响人家政权，去插手人家的国家的事情。他们那种离间计很厉害的，可以把人家的整个，像伊朗就是给美国搞下来的。伊朗的政权啊，就是给整个美国就出手的搞下来，然后又用人家分裂，叫你跟你斗，你跟你斗啊，分裂到完了，他就可以掌控得到利益。哇，那种阴险的手段。那美国人用的那种阴险手段是不可想象，他那种 CIA 那种间谍组织非常可怕的，那种离间非常可怕，像美人计全部用到完，所以弄到然后以色列啦这些问题都有的，然后弄到这个回教徒很恨，非常的恨美国啊， 然后一直觉得又被你的军队很厉害，你的航空母舰，你的武器这么厉害，被压到很辛苦啊。当然，美国今天的强跟他们的那种他们的开国先臣的那些功德也是有关系的。我们早期的他们那种民主啊什么，也是有他的，美国人也是有美国人的功德啦。但是我们现在是讲他们那种斗争跟回教徒的斗争。结果人你是很厉害啊，你会压啊，你有军队啊，你什么人家就恨你啊，恨到不能啊，没有地方发泄啊，没地方发泄，结果又走进恐怖了。像游击战、游击队，以前是没有游击队的概念的，打仗都是正规战的打，所以你弱的就打不赢人家。后来游击战的概念是由一个西方人他们发明出来的，很简单，我这边打一下跑，这边打一下跑，我有少数人打你多数人，啊，结果就可以游击战，可以像那种越南的游击战就可以把美国赶走，就是这样。美国越战的时候，就是用游击战把美国赶走啊！你以前我会跟你偷偷摸摸的打啊，那个这种概念，所以他们就搞到现在，不只是用游击战，是用恐怖战。恐怖战就是用搏命的，我一个人死，斗你几千个人死。所以结果就搞出这个回教极端组织阿卡伊达这种极地组织啊，结果呢，2001年啊。那个911事件，把那两栋楼就给你炸下来了，炸下来，美国也没有讲检讨一下我们有什么罪过了。其实好，你炸下我就炸你哦，其实也很复杂。那个因缘你看，就是也可以说是那个基地组织是在阿富汗那边为基地嘛，然后那个达利班他们把那个佛像炸毁啊，那个睡佛卧佛，我们佛教的把卧佛炸毁，炸毁过你看他们就准备倒霉了，没好我就止过。就这样子，因缘触怒了美国，然后美国就好了，打你了，把你整个国家也直接打下来，摧毁整个达利班的这个政权。所以你看那个因因果果，就是一直在那边斗争。啊，摧毁过后呢，就找出啊，原来是奥沙马宾拉登啊，把我们派人出的手段，结果就10多年不放弃追杀他，10多年，10年，没有放弃追杀奥沙马宾拉登。啊，最近把他杀下来了，最近把他杀掉了，在巴基斯坦，自己直升机派直升机自己降落，自己就摧毁。好，然后这个阿甘达又不感谢你杀了我的首领了，我感觉哇，又在巴基斯坦，然后杀不了美国人，我杀我自己人可以吧？总之就是，成恨的时候呢，就是这边引爆炸弹，这边引爆炸弹，他杀不了他们到不了美国。就在巴基斯坦那种政府的地方啊，哪里啊，就是引爆啊，一个人死，斗你几十个人死，一个人死，就是制造一场混乱，啊，制造混乱报复，然后很多报复行动在进行，然后现在选出新的首领了，他们啊，看你杀了一个奥沙马，又跑去第二个奥沙马了，现在这个扎比利好像是医生来的，是更阴险的，更阴险，他讲西洋人所只了他们所了解的语言就是。很多伤亡，就是说我讲话你们不会听，我跟你谈判也没有用，就是呢，我弄到你很多人死啊，你就会明白，意思是这个意思，哇，就是斗争。所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呢，看整个历史的演变，就是你就会明白佛陀的智慧，冤冤相报何时了，不会完的，以恨止恨是不可能的，只有以爱止恨。那以爱止恨是怎么样？其实就是有时候要忍耐，人家伤害到我们，我们就是要忍耐。一忍一忍就过去，你这一次消消业障，业障消了就 OK 了，就没事。只是你去报复来报复去，报复来报复去，很惨痛的。就是想现在美国要好管闲事的，这边要惹事，那边惹啊，今天哪里会平静？不会平静。这样，可是他很厉害，我很强啊，我的武器很强啊，我的军队很强，什么很强？可是呢，到头来让你的业真的不好的时候啊，你每天搞乱别的国家的时候。啊，他们自己的经济开始要垮了啊！这稳自己出问题，自己跟自己出问题，自己跟自己内部出很多社会问题，这逃不了的。其实人们看不到的是因果，真的，有些时候我们的业来，我们这个人要像色迦族的战士，忍耐。佛陀讲不要杀就不要杀，我宁可被杀，我就是不杀你。这样子。可是到底他们是因果概念呢，还是我看他们也没有做到因果，他们比较属于是那个 尊严，我们的民主尊严，我们的佛陀是我们的首领啊，所以佛陀也不能杀我忠心，他们那种战士是宁可死都要忠心的，死都不可以背叛的啊，他们战士的勇气就是这样子，他们这种训练成生生世世的训练都是那一种的，所以变成他宁可死，但是呢他不可以违背佛陀，他们的决心是这样子啊，但是可是也好了，就是不要违背佛陀，还对佛陀带着信仰，然后他们宁可被杀啊，这个是对的。如果是恶业成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应该选择死就算了，被杀就算了，不要这样子报复没有用，是不是？像这个比丘道巴的，哎呀，如果坐上王了就好了嘛，就是你这还是给你作为王吗？还是佛陀给你？因为佛陀在他的父王那边讲几句好话，他让他做王嘛，然后是佛陀的家族嘛，宽恕一下就好了。可是不能呢，为什么不能？因为释迦族的业太黑了，过去那种杀那些鱼，所以他会对对方的业起反应。可是他起了这个反应，他造了新的业，这新的业怎么办？啊，他也遇到灾难，他也好不了哪里去，是很可怜的。像你看 King Ajatasattu， 他杀了他的平婆沙罗王，他的父王，他五代内都是这样子，五代啊，他给他的孩子杀，他的孩子给他的孙子杀，他的孙子给他的胎孙杀，五代都是杀了爸爸做王的。那到了第五代的时候呢，他们的人民受不了了，哇，我们这个王族怎么可以呢？世世代代都是杀爸爸做王的，太没有伦理了，太不行了。结果呢，整个人民造反，把那个王就推翻，然后再重新选一个有美德的人做王。所以你看呢，都是因果，都是那种因果的，只是人们没有看清楚因果关系。像现在人们要治疗疾病，他们研究那个药的方法，都是最可怕是日本时代，他们用那种人来研究的。他只有他的日本人是人了，你们其他的人都不是人。就拿来做，抓到那些战犯啊什么，就拿来做科学研究啊，结果极凄惨，非常的凄惨。然后现在不用人了，现在是用那种，其实美国都有啊，美国好像在那个南美洲的时候也是用人来研究的，私底下现在是最近才发现到来，然后奥巴马才道歉，为了那个是几十年前美国所犯的那种罪过，奥巴马还好了，还会道歉。所以你会想，就是他们研究现在用那种动物啦，用什么啦，然后要研究很简单，研究这个药就要给他病啊，把这个病毒放在他身上，然后再用那个药看看效果如何。那他拿自己来研究就好了嘛，就是那个畜生也是众生啊，造这种恶业啊，人类一直造这种恶业。你看现在人类的病，医好了一种病，找到了一种新的药，出新的病，新的药，新的病，没完啊。所以人类要受的苦就是要受的苦啊，真的很多灾难啊。你说你很厉害咯，天灾一来的时候啊，在日本一个tsunami也是够凄惨的，那些人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办法解决，那个辐射一露出来，他们想50年一百年，你这不如两百年呢？50年是最严重的，200年内都是那个辐射还会残余在那个地方，非常可怜，非常可怜。所以那些灾民啊，都是很可怜的，辐射，受到那种辐射，所以。整个世界的问题回到来，其实只有一种真正的方法来理解，就是从因果角度来看，了解佛陀的因果概念，你就会明白所有这个世界的领袖都没有抓对因果，因果起偏差，所以才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这是很多很多的问题，是人们那种贪心，要用未来钱的那种贪心，现在没钱就借未来钱，整个国家一起来借钱的文化，结果你看像希腊，像现在就整个经济要崩溃了， 借太多未来钱，欠债欠的太多，没办法还，不还也会出问题，还还也还不了，哇，很多灾难。所以人们的心都是贪嗔痴惹来的，整个世界的问题都是贪嗔痴惹来的，只是人们看不到，人们只看到表面的原因，表面原因是我抢了你的我得到，我伤害你我得到满足，可是这是表面，所以他觉得没关系，造恶没关系，可是从因果来讲就是很可怕。所以这是一点，所以这些故事呢，其实人类的历史还有佛教的历史给我们很多的启示的，你真正去研究它给我们很多的启示的。所以有些时候只是一样东西，这东西业业整体是全部都有业，可是当下今天所做的错误也是有关系的，他今天所造的业也是有关系。像比如达巴他对别人的业起反应，然后他现在，可是他现在的问题是现在他是在杀，他杀他造下的就是杀业。那么为什么会有些时候一个人会承担不起，会给人家的恶业成熟的时候你会反应啊？这也是有关系的，这个也是跟他也是承担力不够，当他没有法承担力就足够啊。像释迦族长，因为他们对佛陀有这种恭敬心有忠心，所以他没有命死掉也没关系，我就是我不背叛佛陀啊，这种承担力啊，这样子一次就消了那个业，未来就 OK 了。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一定有恶业的，不会没有恶业的，但是呢我们要用我们的法去承担，用我们的慈悲喜舍去承担，我们的正念去承担，我们的智慧去承担。所以我读这些故事，有时候我有研究啊，看这些啊，世世代代几千年来的演变，然后再看这个整个现在这个时代的演变，你看就是啊，都是因果的，只是人们看不到这么明显的因果关系，还是人们看不到啊，看不到。所以自古以来多少什么大功臣，那种将领派的大功臣杀了很多的，都是很下场都是很凄惨。你看关公也是，关公也是被杀嘛，他这么会打，到头来是给人家一直按键，还是把他射死，是不是？可是呢，据说关公死后他阴魂不散，你们听到的故事，阴魂不散，他讲还我命来，还我命来，你是谁？我是关公。然后后来有一个人过来讲，知道他阴魂不散，就讲说你过五关斩六将，你杀了这么多将领，你杀了这么多人，那些人的命又谁来还？哦，后来他一想，他才会检讨一下。据说了，他传说，不过这个传说也是有意思。据说他检讨一下，哎呀，我也是，杀了这么多人，那人家杀我，为什么人家杀我就不行，我杀人家就行？后来起一点惭愧心，然后。后来讲传说叫护持佛教，所以北传佛教才有什么伽蓝菩萨的这个故事。不管怎样都好了，不管什么故事都好，总之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呢，人们在受果报的时候不要检讨自己，你自己造的恶就 OK， 别人对你造恶就不 OK， 都是这样的，整个世界都是这种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检讨啊，我们所得到的每个果报也是我们自己造的，我们带给我们自己的，这样子检讨就会好。然后而且呢，我们要很小心，有智慧的来懂得掌握自己的生命。你看有时候小小的一个东西你不留意，它就那个恶性循环就滚到很远很远去了。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要从历史中，从生命的经历中吸取我们的教训学习。然后第一方面呢，就常常做因果的思维。所以为什么佛陀要我们做，在十法经里面，甘玛萨甘伊甘玛雷亚流甘玛尤尼甘玛班流甘玛巴提萨拉诺让伽玛伽利萨米伽利亚南瓦巴巴伽瓦扎萨利亚鲁巴维萨米蒂，每天想啊，我是业啊，我是业的主人啊，我是业的继承者啊，我是业的亲人鬼畜等等，那我所造的善业恶业我自己要担啊，这样子。所以要这样子检讨，这样检讨的话呢，我们对生命里面的经历就会从因果的角度来思维，然后呢，一旦你会从因果角度来思维和理解呢，你就会懂得在因上下功夫，不会在果上这边争啊，争个没完啊，什么这样子，对不对？不会，这而且感恩忍耐，感恩承担，而且那个了解因缘的时候呢，看到因因果果，那个自我也不会那么强，不会有一个很永恒不变的自我，我们不会那么大，而且比较容易面对生命的东西。所以我在读有些这冲突佛教故事的时候，就很震撼。 今天我就在跟我拿起这故事，我是读过的，读过几次，可是在哪里读的时候就觉得，哎，还是有另一种滋味，另一种趋势。虽然每次讲姻缘，天天都在跟大家讲姻缘，可是有时候在读的时候又有一种深一层的体会，在加深自己的这个姻缘的那种体会，提醒自己，我们在这个姻缘，整个姻缘法则，因因果果，因因果因缘法则里面呢，当下要做对，当下不要做错。当下很难做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直做感受的时候呢，那个过去的恶业啊，让我们的身体不好的感受，那不好的感受呢，让我们好像是现在明明的决定，可是多少人是自己的决定的主人，好像是自己的决定，可是是其实是一直被过去的那种影响，潜伏的影响，业的模式推着走。所以要做到能够从这个那个循环中，那个业的模式中跳出来，那当然就需要佛法，那我们需要这个法的力量。因为我们如果有佛法的话，我们就会活出无我，活出无常苦无我的智慧，活出因缘的智慧，活出慈悲喜舍。那么有这几样啊，你就很容易跳出来了。什么业影响你啊？你什么难受啊？可是你要告诉自己，我现在要做对，现在要做对，现在不可以错，现在的法要对。那么这种法的如理作意，这个如理作意，法的思维，法的注意方式，法的那种对待方式，就会让我们的心稳定下来，就巩固。所以这点要懂，所以让我们自己得到一些启示，然后好好的珍惜我们这个修行的生命。因为有些时候东西的循环是好可怕的，一开始循环了你又不知道，这东西从这走，然后有些人又是面子问题啊，面子问题，有些时候有面子问题的人可怕，他错了他跳不出来的，他错了面子问题很大啊，我现在怎么能够回头啊，回不了头了啊，那就很难。像我写《自然的代价》里面的那个阿明啊，他走出那个魔的那个范围的时候呢，他已经懊悔了，我想回去了，可是他回不了，哎呀，那太难走，那个魔在他心里在关于那个难受，那个向前走，结果就也耽误了，自己的生命就耽误了。好吧，我们回想。
Itta jahame hi sambadam punya sambadam 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Itta jahame hi sambadam punya sambadam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Itta jahame hi sambadam punya sambadam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Idam me nyati na hotu sukhita honnu nyatayo Idam me nyati na hotu sukhita honnu nyatayo Idam me nyati na hotu sukhita honnu nyatayo Kappa satta sahasani sola sapiya samkaye Sambarang bodhi sambare agato jati jati su Niyato bunda bhavaya badda kappe idanti me Bodhi sato chameteyo punyang me anumodatu Asmin vihara cha arame ativata cha devata Anumoditva imam punyang rakkanu jina sasana Sabbe sata cha majjata ita cha ita cha me Anumoditva imam punyang Natam pada Imina punya kambe nama me bala samagamo Satam samagamo tu yava nibana patiya Idang me punya sava kaya vaho tu Idang me punya nibana sapachiyo ho tu Mama punya bhagam sabba satana bhajima Te sabbe me samam punya bhagam labhantu Sadhu, sadhu, sadhu.